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是真诚二人组，就是童真跟天成，我们在这里以真诚的心来主持，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也以真诚的心等候你的回应。
嗯，所以呢我们真是真心的啊。
那
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在人生的当中都有不同的一些经历，有的成功的经历，有一些呢甚至是失败软弱的经历。那当你面对内心当中的有一些的软弱的时候，或者是内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一些经历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如果我失败呢，我就想为什么失败。其实我常常都在想的，如果我做的不好的，马上就会检讨的。有些时候跟人相处了，发现为什么怪怪的，我就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是我的问题呢，还是那个人的问题呢？如果有吵架，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处理，刚才不应该这样说，应该怎么说，这是事后孔明。但是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已经想好了，那就非常好。但是不容易啊，因为随时问题来的时候都是你想象不到的，然后你就要回应。平常我们就要储存多一点怎么跟人相处的技巧，那就会更好。
的确，因为你面对自己或者是面对事情面对人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真是需要有智慧有恩典呢，我们更是在这个当中学习反省啊，因为反省帮助我们能够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问题啊。所以反省的当中我们有行动有改变，这样让我们更多的提升，更多的改变和更新，这呢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不同的一些的经历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当问题找到你，今天呢我们会谈到失败跟内疚的处理。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集，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有新的一些的栏目，但是我们今天呢在最后一集我们谈到人面对失败面对内疚是怎么处理。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完美的古尔巴尼，我们从天经的当中古兰经的当中一起来看主给我们的恩典和智慧。
真主的使者，我们所敬畏的是最完美的古尔巴尼，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真主造化了人，并在历世历代当中差遣了他的使者到人间来指示人该怎样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和真主有美好的关系。在伊斯兰教里有25位至尊的先知，比如阿丹、努哈、穆萨、易卜拉欣、达伍德、尔萨和穆罕默德。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崇拜真主还有越来越亲近主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关安拉的所有的使者。在这几集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所记住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先知，就是尔萨麦西哈。我们一起来看《古兰经》是怎样阐述关于尔萨麦西哈的事。许多经学家都同意， 了解古兰经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的翻译本。我们这里引用了马健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以便我们更多的了解有关的意思和目的。在古兰经里有许多关于尔萨麦西哈的经文，在这里我将读的是伊姆兰的家属3:42-55，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麦西哈是谁。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有意思，并且带给我们生命希望的信息。许多人在这些经文里面发现了真理。下面是关于这些经文的解释，让我们恳切地恳求安拉，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这段令人震撼的经文里面所蕴藏的真理。
他是卡拉穆图拉，他是鲁哈拉，安拉下旨，人都必须顺服他。他是从安拉而来，也已归到安拉身边，现在与安拉同在天元，在审判日必帮助他的跟随者，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让我们来看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3:49，请听以下的经文。
他要使他去教化以色列的后裔，尔撒说，我却已把你们的主所降示的一种迹象带来给你们了，我必定为你们用泥做一个像鸟样的东西，我吹口气在里面，他就奉真主的命令而飞动，我奉真主的命令能医治天然盲、大麻风，又能使死者复活，又能把你们所吃的和你们储藏在家里的食物告诉你们。对于你们，此中确有一种迹象，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
以上这段经文证明安拉给了麦西哈尔萨创造的能力，以安拉的权柄和能力，麦西哈尔萨医治了病残、麻风病人以及盲人，他甚至能使死人复活。这个创造力可以在《天经·创世纪》中所看到，天下万物和有灵的人是怎样被造化的。我们的始祖阿当和哈娃是如何被造化的？在隐之勒中不断有尔撒赶鬼医病的险迹，让我们对尔撒的权柄不再看清，更加明白尔撒的身份，也了解尔撒的更多属性。如果你是信安拉、信道的人，怎可小看尔撒呢？麦西哈尔萨有胜过生与死的能力，这是何等的超然。世人都认为死亡是生命最大的敌人，然而我们现在从古兰经知道麦西哈尔萨有胜过死亡的能力，所以跟随尔萨的不再惧怕死亡。我们很清楚明白自己死了之后会去到美好无比的天元，身体复活。 Dosti， 你有没有认真地思想过尔撒麦西哈拥有胜过生命和死亡的能力？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盼望你知道尔撒胜过生命和死亡的能力意味着他是安拉所派来的，是至能、至慈、至真的主。只要愿意相信并且跟随他的，就必然得到他所赐下的白白的各样的恩典，让你平安喜乐地踏上真理之路。盼望 Dosti 对以上的经文详加了解，愿主赐福于你。因沙安拉，
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呢有绝对的能力和
绝对的权柄，他可以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来显明。所以上主呢，既有这样的能力，同时呢，也有怜悯之心，他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可以就把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和死亡的捆绑。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显出他的作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当问题找到你》。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直面问题，找到出路。耶哈雅卷二十一章三到十七节，西门布特鲁斯对他们说：“我要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清早的时候，尔撒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他就是尔撒。尔撒对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他们回答：“没有。”尔撒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能得到。”他们就把网撒下去，可是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尔撒所爱的那门徒对布特鲁斯说：“是主。”西门布特鲁斯一听见是主，就立刻穿上外衣，纵身跳进海里，因为他当时光着身子。其他的门徒因为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坐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拖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一堆炭火，上面有鱼有饼。尔撒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布特鲁斯就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里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那么多，网却没有破。尔撒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您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尔撒走过来，拿饼递给他们，又照样拿鱼递给他们。这是尔撒从亡人中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他们吃了早饭，尔撒问西门布特鲁斯：“耶哈雅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您知道我爱您。”尔撒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尔撒第二次又问他：“耶哈雅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您知道我爱您。”尔撒说：“你牧养我的羊。”尔撒第三次问他：“耶哈雅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布特鲁斯因为尔撒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伤起来，对尔撒说：“主啊，您是全知的，您知道我爱您。”尔撒说：“你喂养我的羊。”当你因失败而内疚。 好了，我们今天又到了当问题找到你的时间。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今天呢，我们会讨论有关当你面对失败和内疚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呢，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内疚啊，当你面对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内疚呢？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对，其实内疚啊是一个很中性的，就是恰当的内疚其实是有好处的，
对，
对吧？
就比如说你做错了事，自然有一个内疚。
内疚。
但是你看电影或者电视剧，你发现，比如说啊，对方他受伤了。可能是因为我，哎呀，我是接他或者是我陪伴他，以至于让他受伤。如果我不跟他出来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很多的这种内疚啊。
对，那种的话就是
有一种叫做不健康的内疚，
嗯，
就是陷在那个失败呀，陷在这种的自己的错误当中出不来，
嗯，
然后呢，不停的自责。惩罚自己，这种就是不健康的内疚了。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不健康的内疚。
嗯，其实内疚如果正常的内疚帮助我们去反思，
是的，
但是如果长久的不正常的内疚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表现啊，比如说有一种的心理防备的机制，就是如果出错以后呢，我们就会发怒，就会责怪别人，都是你的问题，或者是麻痹自己，喝酒啊，去不敢面对这些问题啊，或者是跟别人疏离，就是可能产生了很多的冲突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远离。那么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产生一些的负面的结果。有的时候呢，就是良心不安呐、精神萎缩呀，情绪不振呐、食欲不振呐、没有喜乐，没有这总是忧愁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种内疚或者失败带来的一个后果。
对呀、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布特鲁斯，他是三次不认主啊、如果要是说出来内疚失败来说，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够比得上他了，对吧？
嗯，对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犹大，他出卖了主、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就是自己了断自己、但是布特鲁斯呢，不同的地方，他也否定了主，他也逃避，
对，
但是呢，他愿意来到上主的面前，虽然有失败，虽然有内疚，但是他没有逃避、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布特鲁斯的经历当中呢，一起来讨论怎么去面对的、第一个呢，就是他有主的带导，虽然他其实任何人都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
是的，
他曾经几次讲夸大口，我可以怎么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主就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信心不至于失掉，你回过头来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其实主都知道他会软弱，他会失败的，但是呢，他说我已经为你带祷，我已经为你度阿，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可以兼顾弟兄的心。所以这个就是主为我们来做这样的保障，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度阿、
第二呢，我们要痛哭悔改，悔改是很重要的。你知道自己失败了，自己有罪疚，自己错了的事情，当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痛哭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真实很深切的一种表达。
嗯，所以他当失败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很沮丧、
对，
他去躲起来去痛哭。那么在痛哭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悔改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个诗篇34:18说，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拯救灵里痛悔的人。当我们有痛悔，有觉得自己破碎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祈求的时候呢，他就来帮助我们。
嗯，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痛悔呢，其实悔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为自己所犯的罪而难过，这就是表示他愿意承认啊，我真的是犯，的确是犯了罪，而且我愿意去承担自己犯罪的这个责任，对，和后果。那第二呢，他就是为自己的罪呢忏悔，他并且呢向我们的上主来认罪。
所以呢，上主是一个啊公义的，但是也是怜悯的、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们经历他的赦免，他真是把我们所有的都拿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赦罪的一个恩典啊。当我们有任何的沮丧失败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经历这个上主的恩典的。先知书弥迦书7:18-19说，有何主向你赦免罪孽，不追究产业之渔民的过犯呢？把我们的罪孽都践踏在脚下，这就是上主来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呢都践踏在他的脚下，也就是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在 失败、软弱、内疚的当中，我们认罪悔改，祈求上主的赦免。
对，那第三呢，就是包特鲁斯呢，他没有离开哦，不因为自己失败了，我就离开，我就逃避他，而是呢，因为他自己失败了呢，他来到主的面前求上主的赦免，他不被他自己的这些的内疚啊、羞愧的驱使呢，离开上主和他自己的这些的伙伴们。
嗯，那第四呢，就是他采取行动。
嗯，
虽然他失败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虽然这个沮丧了，但是呢，他痛哭，愿意悔改。所以呢，布特鲁斯他直接的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接受主的饶恕。
嗯，
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软弱的当中，我们直面我们的问题，然后呢，祈求上主的帮助，让我们去正确的去处理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呢，采取行动去改变、去更新的。
嗯，那第五呢，就是他得到了上主的鼓励。你看他失败了之后呢，他没有被上主斥责或者是轻看，那上主反而给他预备了早餐哦，接着还要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可由此可见呢，上主不会因为他的失败，因为他的不认他而丢弃他。
嗯，所以呢，这个上主呢的确是有怜悯的。
对，
所以不是说在你失败的时候就一棒子把你打死，而是施怜悯，愿意帮助我们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内疚，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靠着祷告，可以靠着督阿呢来寻求主的帮助。
嗯，对呀，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不要去惋惜自己过去的失败，也不要为逝去的日子难过，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既然不能挽回呢，我们不如呢勇敢的去面对将来，享受上主赐给我们崭新的一页。
嗯，第六个呢，就是他得新的使命。
嗯，
就是三次主呢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然后呢，主就跟吩咐他，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羊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三次跟他讲这个使命。所以呢，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呢，不单单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更是需要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一个新的使命，新的目标让我们去做。所以主帮助这个软弱的人成为一个很刚强的，而且成为一个领袖啊，就是在服侍的当中来去做主重要的一个领袖，帮助很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在软弱的当中，我们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去有重要的使命去完成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被这个软弱、被这个内疚呢所困扰。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六种来面对我们内心内疚的方法之外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很实用的建议给到大家哦。
嗯，
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寻找内疚的根源。有没有觉得啊，我们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他有时候孩子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呢，父母就是一般都会怎么样去
指责、嗯、
对，嗯，
然后呢甚至就是打骂
啊。对，是的，
所以小孩子他不懂嘛，就是如果他做不好的，觉得啊，我是不是没有达到父母
的
要
求
呢，
我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这种内疚的感觉了。
嗯，等他上学以后呢，你发现呢，他如果考不到100分，他就觉得哎呀，我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那他就总在努力。所以当你达不到的时候就有内疚咯。所以我们要找出那个根源在哪里，
是
什么原因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不是我没有达到一个要求，还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呢？还是说我努力了，但是我没有完成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要找出那个原因的。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要饶恕自己哦，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呢，阿德勒，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有勇气去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人。那个天成，这一点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嗯，其实我们人呢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嗯，是的，
比如说啊，两个人要谈恋爱、结婚、进入一个家庭，你发现呢都是希望对方改变的。
是，
当你希望对方改变的时候，没有看到自己。
嗯，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问题、有缺点的、有软弱的。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你发现对方也改变。所以呢，我觉得在一个 两个人的环境的里面是这样，如果大的一个比如说一个集体的工作的环境其实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关键我要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的长项，怎么样去改变自己，让自己的出现的问题就少一点，不要反复的出现我常常出现的错误，那这样呢就不断的能够改善自己。
对啊，
而且呢当你犯错的时候呢，不要认为哎呀我真是我做的不好，然后总是埋怨自己责怪自己，我觉得做错没关系，正确的去面对，饶恕自己，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然后呢我下一次做得更好
更好。那我们这就来到第三点了，就是要忘记过去的失败。好多时候啊，人的纠结心理的疾病的产生就是什么，活在过去，被自己过去可能犯了错误，自己的失败走不出来，就好像你摔倒了你就坐在地下不起来了，永远都在那个原地，对吧？
对，
那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再往前走，忘记过去往前走。
对，如果一个小孩子你总是去扶他不帮助他的时候呢，他总在坐在那里啊。
对呀，
所以呢我们在软弱的当中要有鼓励，就是鼓励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投入新的一个目标一个使命，我努力去把它做好去完成，这样呢我们就不会活在过去的那个失败的里面。
对呀，还有我们要学习寻找帮助，特别是一些年长的有智慧的一些的人呢，我们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的成长的环境可能是强调了让我们有内疚感，或者经常会被惩罚，可能有一些并不健康的假的内疚，对吧，会支配着我们，我们可以多一点跟这些比我们年长啊有智慧的人，我们多一点沟通去聊天，然后让他们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认知上思想上的错误。
很多的时候你跟那些有智者的去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新的一些看见啊，所以帮助我们。第五呢就是要学习欣赏自己，这个欣赏自己就跟前面讲的这个什么人是很重要的，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呢在上主的眼光当中我们是一个独特的人，所以呢欣赏自己的长项，我的优点我的恩赐是什么，同时也看到自己的软弱的地方，能够不断的改变做得更好一点。
对的，那每天早晨起来呢说说自己有哪些值得欣赏的地方，说三条。
对着镜子就是自己。
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有一位心理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要有勇气的去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人，要认识我们自己是不完美的，承认自己是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软弱，但有很多的好的地方，我们可以靠着主，那个位完全的主，没有犯过罪的主，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成为一个主所祝福和使用的人。盼望我们多斯蒂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过一个蒙主悦纳和使用的生活。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多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